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42篇。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心里面有两个三个思想，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在我们今天常常在听到人只是用道理来看问题的时候，有很多问题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呢。我觉得说，哎，大卫这个时候，这个被逼迫躲到一个洞里面去，被扫罗追杀，到只能躲在洞里面去，连退路都没有了。他为什么不到外面呢？因为外面人家看得见，外面他在跑，人家追得上，他只能够躲在一个洞里。其实躲在洞里是最危险，因为一被发现人在洞里的话，他逃的地方都没有。而在这样一种情况的里面，这个在我心里面兴起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第一个。难道他忘记了沙漠曾经膏他吗？难道他想不起他在那边打歌利亚的时候，耶和华成为他极大的力量，让他能够战胜歌利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这个评判别人说，你说你这个是被神蒙召的，怎么你现在会这个样子？不成立，事实就是事实，他就是想起了，他想起那时候被沙漠耳膏，他想起了那时候耶和华上帝帮助他把歌利亚打垮。但是面对现在最真实的情况，我在圣经里面读到很多，连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都打发人去问耶稣说，我们到底是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我们不要用道理去看人，不要用我们的神学观点去看事情，不，我们可以把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东西抽离出一个道理，然后以这个道理来解释事实，有的时候是这个是两码子事的。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不代表你从前被神用，现在你到一个地步很困难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种祷告，像大卫一样，就是对啊错啊，不是对啊错，而是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像大卫一样遭遇的处境的里面，我们会这样，我们灵里会发昏，不因为从前被这个沙漠高过，他就以后就不发昏了，不是的，这是事实。我们可能读了圣经里抽离出来讲的一些道理，在某种情况里面是成立的，可能在我们理性里面觉得是正确的，但是碰到很多事实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呢？是吗？ OK 啊，这是我第一个，我读了这篇诗篇有第一个感触。第二个感触我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没有遭遇过像大卫这样的情况，我们没办法懂这段圣经，大卫心里的苦情，我们可能只能用客观的什么观念理论，对不对？什么属灵的定律去批判大卫？不，等到有一天我们像大卫一样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大卫的光景。真的，我最近在一路上跟人家分享，就是我说有一天碰到一个这个所谓保罗神学的一个什么神学博士，跟我们在讲保罗神学，讲完以后我也不客气。现在我可能不会这样，但那时候我真的不客气问他，我说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讲到他遭遇的这些事，你遭遇过吗？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你在解释保罗讲的这些话的时候，你连保罗的心情都不能体会，他遭遇的事都不能遭遇过，你怎么这么有把握，我说你这样解释保罗书信里面的很多东西是一定是真实的。他脸红红，什么话你把他讲。真的，我相信这段圣经在以后历史历代的世代的里面，可能有很多信靠跟随耶稣的人，他的遭遇就像大卫一样，他读的时候就会很有感触。第二个，不是说没有大卫这样遭遇的人读这段圣经就一定读不懂，不，只能读懂一部分，除非神真的要使用我们去像那些像大卫一样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像大卫一样这样的人，他也敬畏你，但是现在落在一个情况里面是灵里发昏的啊，躲在一个洞里的，神要拣选你使用你，去让这一些人能够听见大卫伸出向耶和华的恳求，说不定 神就超越了一切你没有经历的事情，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一张诗篇的威力。但是我到最后第三个我讲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其实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想要做领袖，想要被神使用啊，帮助别人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自己呢也会落在灵里发昏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办？真的，我常常说的什么呢？我说我常常说的，每一个人都有想要做王的意念，做王意就自我做主的意念。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算再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们也有灵里发昏的时候，我们也有被一种环境逼到一个死角，逼到一个洞里去的时候。只是我们被逼到一个洞里去，我们在灵里发昏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外面在寻求别人的帮助。不，我们有没有一颗真心要到耶和华面前来恳求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发声恳求哀告耶和华？这是大卫内心深处到最后发现，就算没有任何人的帮助，耶和华我还是要恳求你。当我们的心一直在想到要寻找耶和华以外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落到像大卫一样这样苦闷痛苦的时候。我相信神要让大卫遭遇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遭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到最后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只能够哀告恳求耶和华。因为在将来的岁月里面，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有谁能够帮他解决呢？他只有神，只有用这样的环境让大卫在这种苦境的里面只能够哀告，只能够恳求耶和华。我现在慢慢觉得这是一种祝福，至少对我来讲，我的领会，这是一种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了不起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哀告，也不会去恳求耶和华。当我们心里面一直想着别人能够对我有什么帮助的，我们还不会很真心的完完全全的哀告耶和华，恳求耶和华。当我们真的觉得别人都不能帮助我们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什么别人可以帮助，当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帮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仍然在耶和华面前哀告我们的苦情，恳求耶和华怜悯带领我们脱离这样的苦境？第二个我这边看到的，大卫对耶和华，耶和华对大卫来讲是再真实都不过了。在大卫灵里面发昏的时候，大卫他仍然知道什么呢？他仍然知道，你知道我的道路。我们人常常，人为什么会偏行己路呢？因为人还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等到有一天我们落到像大卫一样这样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知道我的道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跟对神有什么样坚定的信心。今天我们常常是要走自己的路，那自己没有办法怎么样呢？希望别人帮助我。等到有一天大卫灵里面发昏到洞里面，他真的不知道，他从大卫自己头脑里面已经想不出来他要走什么路了，或者他也不想了，在洞里面等死了。但是他心里面等到一个地步已经灵发昏了，而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信心，相信耶和华神知道他的道路。我没办法体会这一点，因为我还觉得我有很多的路可以走。真的，我也希望有一天上帝逼我到一个地步，让我能够有大卫这样的经历，因为这样的信心是被神炼中的。也因为大卫这样的心，到最后他所信靠的神就带领他脱离了他的苦境，而走上了 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告他要做以色列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跟目标。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也是个人性，我们也不是一个苦什么叫做苦苦修的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样苦行僧这样一种观念，不是。大卫第三点我在这边看到他很真实的，他很真实什么呢？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他也不是说神啊感谢你，你就让我一直在这个洞里面凭着信心依靠你，也不能人家找到我，他不是。他说神啊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而且大卫真的，为什么呢？大卫遭遇到许许多多都是在他周围设网罗陷害他的人。他说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他这样的日子过怕了，是吗？他这样逃难的日子，卑微的日子，他过到一个地步，真的他也知道逼迫我的人他们比我强盛，我没有办法胜过。但在大卫的里面仍然有一个向神最卑微的祈求，什么祈求呢？祈求神能够带领他脱离被囚之地。而且他内心之中还有什么？他真的说一人必环绕我，一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后恩待。他这么想到要得这个神怎么最大的救最大的后恩是什么呢？把他救他脱离这样一个被囚之地，而且到一天他出来以后怎么样，不要再遇到那些一天到晚设这个网罗陷害他的人。他真的希望能够碰到一群义人围绕他。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向神真的那样从心灵深处呼求的哀告的是什么。我们真的回头想想看，真的我到很多地方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说祷告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为什么呢？我说大家祷告向神求要的东西，在我眼前来讲，我这个也并不想向大家想要向耶稣求的这些东西，生活上这样那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缺乏过嘛，不是这样吗？小的时候受过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那一种缺乏也忘记了，以后回到台湾爸爸做生意也没任何的缺乏，不能够体会。但是呢，我说我会向耶稣求告的是想要得着耶稣有的，可以来改变我们生命里面这一切的败坏，生活里面这些东西这样那样。我在想耶稣都没有，耶稣没有的我不跟他要，耶稣有的我竭力地向他求。或许我还没落到像大卫这样的地步，他还有很多希望求神带他脱离很现实的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有没有这样的渴慕？有没有对神这样的一个相信？在我们自己觉得很苦闷很苦恼的时候，大卫居然向耶和华他所信的神发出的是这样内心深处的哀告跟恳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